亲爱的天主圣神，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是你在我们中，你在这里运行，在这里安慰着我们的心，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在这里引导我们。你是真理的灵，真理之神，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认识主耶稣就是真理。是的，主耶稣，你是真理，唯有你有永生的花。离开你，我们真不知要投奔谁。有了你，我们就能够进入你赐给我们的安息。让我们安息在你的圣怀中，让我们认识你爱的广阔高深，认识你的名至高至圣，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黑暗的灵，阻挡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害怕的灵，疾病的灵，下沉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的活水。你将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不论在现场的，在线上的，你的圣神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神的光来把光明看见。主耶稣，我们要在你的真光中见到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一个天主为我们摆设的筵席，这爱的筵席是为他所爱的你和我准备的。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非常非常的喜乐。上一次在这里见到大家的时候已经是4年前了，一早就有一位姐妹跟我说，4年了，非常非常盼望着再见到你，这个愿望足满全了，欢迎你常常再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能够再来一次又一次。而这4年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就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见到，但是天主在你我的生命中做了很多很多神奇美好的事。4年来他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惊艳到了，全世界都在震动中。这一个震动是天主要把 我们的生命中跟他的旨意不合的这一些败坏震掉，要把我们迷失的心唤醒，他要保守我们。我们在四年中也跟有一些人常常的见面，更多的见面就是通过视讯的聚会 Zoom 的聚会，我看到爱主的人在各个地方生命在改变，我也非常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了一些新的朋友。其实在主内，主认识我们，我们早该在主的爱内能够认识，而主让我们能够面对面的 见到，真的是主的恩惠。我们能活着，就是主还有他在离我生命中的旨意，要带领我们进入更大的丰盛里。天主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有时我们不明白他的爱，但是当我们明白时，我们深深的感谢他，也会对不明白时候的埋怨抱怨而悔改，也会对我们没有足够的感恩而认罪。主他喜欢向我们显示他的爱，天主是爱，他就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让我们打开格林多后书第三章，格林多后书第三章的17节，主就是那神，主耶稣，当我们转向了主，我们这看不见，我们跟他有隔阂的帕子就会除掉。主的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的圣神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有自由。主在哪里，主的圣神就在那里。主的圣神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我们众人都以揭开的脸面反映主的荣光，渐渐的光荣再加上光荣，都变成了与主同样的肖像。天主是在爱中创造了人，人是按照他的肖像所造的，就是他的肖像的荣美是他原来造我们的那一个美好的样子。我们犯罪了，我们跟他的爱隔绝了，我们进入了心灵的空虚黑暗，我们也没有办法活出他肖像的荣美，就是他肖像那一份喜乐的面容。我们是愁苦的，是忧伤的。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经上就这样说，在起初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时，上主的神就在水面上运行。我们的心灵因着罪进入了黑暗，我们内心的世界也是混沌空虚的一片，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会看见别人眼中的木屑，却看不到自己目中的大梁。我们在黑暗中，我们迷失了，而在迷失中，上主的神就在运行，圣神就在运行。当圣神在运行时，迷失的人是不知道的。在我们还不知道的状况里，圣神就在运行，圣神就在运行，就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里运行。这一个爱我们的神，他的爱在运行，在我们中运行，运行到一个地步时，他把我们准备好，我们要听见他的话。他说有光，就有了光。 主耶稣就是这普照世人的真光。普照世人的意思就是照亮着世上的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每一个人都是他爱的，都是他的光在照耀着，而这一个真光照耀着我们，圣神在运行，我们会听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话。他说有光就有了光，我们心中就亮起来，就有着被光照亮的黑暗的生命。在死因幽谷中间挣扎的人，他们听到了光，见到了浩光，他们进入了光，天主就生了我们，他的圣神生我们，成为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物，旧的都要成为过去。那一些痛苦，那一些心酸，那一些无法道尽的伤心伤感的事，都成了过去。他要更新一切，他给我们新的生命，进入他新的祝福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够喊耶稣是主。我们能够呼求耶稣是主，是圣神在运行，圣神在运行。当你听到了主的话，你知道他是主，他真是主，你会回应他，呼求他，主耶稣。就当你呼求主耶稣的时候，这光进入了你的内心，天主就在你的里面重生了你内在的灵，已死的灵，你的灵会活过来，那是得光荣的希望。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带领着我们，圣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就跟以前不一样，成为了圣神的宫殿，就是天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成为他的圣殿。他要亲自在他的圣殿里把他的荣耀充满，他要亲自赐给我们眼所未见的，耳所未闻的，我们心中所未想到的丰盛，他都要赐给我们，他都要赐给我们。天主是爱，他爱我们，他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人的爱在挫折的时候，可能爱会变成了恨，我爱你这么多，你对我这么对不起，我就恨你更多。人会从爱变成了恨，天主不会。天主的爱是永恒的，他的爱不改变。感谢天主，因为他的爱不改变，我们成为有盼望的。他在爱中创造了人，他用泥土造了第一个人亚当，泥土造了一个人的样子，还是泥土，是没有生命的。他是在这一个没有生命的泥土亚当的鼻孔里吸了一口气，这气在原文中希伯来文里也就是灵，也就是圣神，圣神是气息，天主的气息也是生命，也是风，就是天主把他自己的生命吸进了这一个没有生命的泥土里，他的生命就使得这泥土造的亚当活了过来。所以人是天主在爱中所创造的，他把整个世界都是因着他的话所造成的，就交给了人掌管。他爱我们，就把一切的产业都给了我们。如果你的父母爱你，他就把他的产业 为你而准备，要送给你。天主把他的产业造的这一切的受造物是交给人来掌管，因为他爱人，他给我们的都是爱的礼物，不是因为你我有多好多配，而是他有多好，他有多爱，他给我们，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盛。当亚当被造以后，非常非常的快乐，他看了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的万物，但是他的心中有一个空虚，有一个渴望，就是这一些动物大地都很好，可是他没有造一个跟他一样的样子的人，那是只有一个人，也就是这份渴望，天主就在亚当安息睡觉的时候取了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女人的意思就是从男人出来的那一个生命，形成一个女人带到亚当的跟前。亚当非常非常的爱出于他的这一位，就是这世界里的第二个真实的人。他们彼此相爱，天主说女人是出于男人的，要依附自己的丈夫，两人成为一体，他们是从同一的来源出来的，他们又要在爱中合为一体。这一个两位合为一体，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思念同样的事，做同样的事，也是预象着天主爱我们，他创造我们，愿我们跟天主完完全全的合为一灵，合为一体，主的心才满足。他就把他的心放到他最爱的人的心中。亚当是爱厄娃的，他说这才是我的亲骨肉，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那就是很亲密的意思，是我的肉里面的肉。我们都很爱我们的肉，你愿不愿意你的肉挖掉一块摆到外面去？不愿意。你愿意你的肉活在你的身上是健康的，不是吗？我们都这样的爱我们的肉，那么爱不爱肉里面的骨呢？更不希望那骨头跑出去了，那跑出去了也不能活了。所以他说这是我的肉中肉，我的骨中骨，是亚当在表达他多么多么爱这一切受造物里面唯一的一个有他的样子，有他的性情，有他的生命，就是他们都有神的生命，神的性情，他们在一起真的彼此相爱，经过了很长很长悠远的时日，不知道有多久。然而蛇诱惑了厄娃，吃了神禁止的枝上恶树上的果子，天主说吃了会死，结果他吃了，会不会死？会。天主造的人有肉身，肉身最里面的有灵，而灵跟体之间有魂。圣经启示我们人的受造就是这三个同心圆，这身体是最外面的，在这身体里面有魂，这魂里面有灵，灵是用来认识天主的， 魂里面包括了思想、情感和意志。这一个思想会理解，从灵里面得到的光，认识天主，理解天主。魂里面除了理性之外，还有感性，有好恶，有喜欢，也有意志做决定，就是灵魂体是天主所造的人所有的。只有人有灵，动物有魂有体，没有灵。这灵是天主的生命造的，是天主的圣神生的。圣神直接的翻译就是圣灵，人的灵跟圣神这一个字同样的字，都叫做 spirit。 圣神是大写的 spirit， 大写的 S， 因为只有一个圣神。而人灵是小写的 S， spirit。 你有你的灵，我有我的灵，我们众人都有圣神所生的，天主所造的，他所生的属于他的生命。灵是用来认识天主的，天主跟人没有任何的隔阂在一起。然而当人听了外在的世界里的那狡猾的蛇，撒旦借着蛇诱惑了女人夏娃、恶娃，他就听了蛇的话、撒旦的话，做了天主禁止他做的事，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天主说吃了会死，撒旦说吃了不会死，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天主说的，撒旦是说谎者，他欺骗我们，让我们真的迷失，搞不清楚状况。我们都听神的话是不会迷失的，他的话是清晰的，他的话是真理，他的话是生命，他的话让我们越活越好，他的话真理就越让我们得真正的自由。当恶娃犯了罪，亚当呢，他跟恶娃是很同心合意的，一起犯了这个罪。这一个合一他们保持了，可是却扭曲了。其实真正的合一是你跟天主合一，我跟天主合一，那么跟天主合一的你以及跟天主合一的我会不会合一？就会真真实实的合一。而这一个合一才是永恒的，永恒的天主把他永恒的爱加给我们，让我们活在他永恒的爱里，直到永永远远。而离开了天主，就像葡萄树的树枝离开了葡萄的树干，一定会干枯的，一定会死的。人彼此同心合意的抵挡天主，就是一起走向了死亡。这一个走向了死亡的亚当跟厄娃，他的灵是立刻死了。这个灵立刻死了，为此人活在思想、情感、意志以及肉体里，跟天主有很远的距离，就是迷失了。而这一个迷失就进入了黑暗的时期。这一个黑暗就带着我们没有办法同心合一。亚当跟厄娃犯罪以后，天主问亚当说，莫非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他说是你给我作伴的那女人叫我吃了我才吃了，就把罪怪给厄娃 那么问二娃，这也是事实。为什么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是蛇哄骗了我，所以我吃，都怪给别人。而这一个彼此互相埋怨，彼此互相伤害，也让彼此活在破裂的不和中。在这一个败坏的处境里，人是躲避天主的面，怕见天主的面，忘记了天主是多么多么大的爱我们的天主，又是全能的天主。唯有他可以解决我们不论是什么样状况所犯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主耶稣基督就用救我们的血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3章，以赛亚先知书的53章第6节，我们都像羊一样迷了路，各走各自的路。我们都是迷失的羊，各走各的路，也常常争执着，我要过去你让路，我才不让路，你退回去让我过去，已经是独木桥了，都不肯退步。就在这里，我就用力气逼你退后，你用力气逼我退后，桥已经经不起，两只羊在这小小的桥上相咬相蹲相争，两个都掉下去了。这是非常真实的描述着人类的状况。一家两个人，两个人不和，夫与妻不和，父母亲与子女不和，跟邻居不和，那么连国与国都相争。这个世界就是都觉得自己的路好，其实自己的路真的好吗？一点都不好。但是上主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就是这罪恶造成的后果。天主爱我们，他把他怀中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爱我们，就从天上来到这世界里寻找我们。他是善牧，他放掉了在天上的舒适美好的环境，来到这一个充满罪恶黑暗的世界，有一个目的，就是寻觅失丧的羊。他爱我们，他找我们。当我们在极大的痛苦无助中，在黑暗的权势下，主耶稣亲自来找我们，我们却不认识他的声音，为此圣神在运行，在帮助我们。当我们接受主做我们的主，他就亲自抱着我们回到他为我们所安排的他的家。他爱我们，他给我们因为信他，我们的灵又重生了。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那里说，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这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这一个全新的受造物，在哥罗森书第1章27节，是我们得光荣的盼望。我们开始从里面就有了盼望，这个盼望会引导我们进入得光荣，就是他荣耀的盼望里，进入他的荣耀中。主耶稣基督就这样的把我们从黑暗中无助中带回来，摆到他的羊圈里，就是他的家，他的教会。 让我们在他爱的家中学习着认识他的爱，也彼此相爱。让我们打开马窦福音的22章的37节，主耶稣基督说，就是跟有福的你和我，他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我们应当要用我们全部的心，这一个全部的心 All your hearts， 就是让我们心里面的每一个部分，不是部分的，而是全部的。当我们用全心来爱他时，他就是爱，他就在了爱里充满了我们全部的心。如果我们是部分的心爱他，部分的心爱世界，那么就不是全心的爱他。如果是全心的爱他，就是全部的心都被他的爱所充满，有各式各样的美好。因为经上说，在若望一书第4章18节，在天主的爱内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如果我们全心爱他，就是完全没有恐惧，因为他的爱里面没有恐惧。他的爱要把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那么对于基督徒，照理说应当是心中没有恐惧。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被圣神所充满，就是基督把他自己的名字赐给我们，我们有他的生命，就是他要基督徒活出基督圆满的生命的样式。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圆满的人，他在世上如何活了，他就帮助我们也活这一份美好跟圆满。我们应当是全心的爱他，当我们全心爱他时，我们的心就是全心都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就要把我们心中的恐惧驱赶于外。如果我们还有恐惧的话，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把这个部分也交给你，由你掌权。有一个姐妹昨天跟我说，她从远方坐飞机来到这个地方参与主的筵席。昨天吃完晚饭后，她跟我讲，她说主的爱在她的生命中，在她的心中改变了她的生命。他经验到主的爱是在主的筵席中听到主的话，他的生命丰盛起来。当他碰到了生命上的问题，他转向主，主就帮助他，给他答案。他说他来之前生命又碰到了一个他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就是他多么多么盼望跟他的儿子有完完全全合一的爱，彼此完完全全的在爱里合一的美好的关系，但是有一些困难，他非常的伤心也很无助。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有答案。他说我只好转向主。其实主那里都有答案的，我是这事的见证人，这位姐妹也见证，她转向主。当她知道了有这个筵席，她很快乐。她说， 苏弟兄，过去几年来你帮助我很多，我想了你的话，要去寻求主。这一次我就带着盼望要来到这里，我在来之前，可是主已经解决我的问题了，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我的儿子被天主圣神感动，他敞开他的心跟我互相的往来，他非常非常爱我，我也非常非常爱他，这个关系他说我按照我的方式去解决，就越解决越忙越困难，因为我的儿子大了，他有他的想法，我把我的想法加给他，他很痛苦，他就会拒绝，他拒绝我就很痛苦。那么我们都是各走各的路啊，你照我的路，我照你的路，我们要知道只有一条路才是真理的路，正义的坦途，救恩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所开的路，他是道路，他亲自带我们走上这正义的坦途。这一个正义的坦途确实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环境中的磨难困难死因的幽谷，但是他不离开我们，因为他不离开我们，我们知道我是有盼望的，连在磨难中也都可以欢耀，可能吗？在人是不可能的，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说，磨难要生忍耐，天主给我们良好的磨难是让我们能够在磨难中生出忍耐，因为天主的爱是含忍的，就是天主的爱跟人的爱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天主的爱有忍耐，人的爱呢不能说没忍耐，可是忍耐不够多，你的忍耐有多少就是显出你的爱有多少，如果你可以继续的忍耐下去，就是你可以继续的爱下去，因为磨难会生出忍耐，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出神的忍耐，耶稣基督的忍耐，阿爸父的忍耐，他没有立刻审判我们，他如果审判我们的罪，我们早就上亡了，他不但没有立刻审判我们，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他爱我们，爱这个世上他所造的他的最爱人，他把他怀中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生，他这样爱我们，他含忍地对待我们，给我们机会，再给我们机会。磨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的意思就是我们成熟了，不会再像一个孩子一样的高高低低，搞不清楚状况，说了是又不是，说了不是也可能是是，是而又非，孩子会这样。小英啊，我好爱你哦，我们是好同学，这是我爸爸到外地去买给我的橡皮擦，我送一个给你。那小英说，哦，这个橡皮擦太美了，这是我妈妈到外地去，她买给我一支铅笔，我把铅笔送给你，真的很好，两个人彼此相爱，合一，合一就是很好，可是合一的永远的好就是一定要合在天主的旨意中，天主的爱里，天主的光中，这个很好，等一下把我的橡皮擦还给我，把我的铅笔还给我，因为我刚才叫你的时候你没理我，你理另外一个人，没有几分钟就破裂了，等一下没有几分钟我还是给你啦，因为我还是喜欢你，这是小孩子对不对？你们看小孩子会这样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永永远远做个小孩子？ 如果你真的是两岁三岁的孩子，是很可爱的。如果你已经是二十岁三十岁的，你跟两岁跟三岁的孩子是一样的性情，就不可爱了，就让我们担心了，让我们觉得有缺陷了。而这一个老练，意思就是说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你信主耶稣已经二十年三十年了，你怎么跟那信了两年三年的是一样的样子呢？动乎不能。有一些我认识的兄弟姐妹，我又来到这里看到他们的生命真的不一样了，梁修文的生命不一样了，贾慧的生命不一样了，新娟的生命不一样了，我看到很多人的生命不一样了。我们的生命必须要不一样，因为生命是会长的。那么我们到底往哪里长？我们如果向着天主那里继续的长，就会有他的性情。我们如果接到葡萄树干上面的葡萄树枝，就会从葡萄树干吸取生命的养分，就是从神那里救恩的泉源里不断的接受天主的救恩，我们就会长得好，就会结出圣神的果子，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的果子。这圣神的果子有一个叫做忍耐，这一个忍耐就是爱有多深，忍耐就有多深。天主的爱是圆满的，他对我们的含忍也是这样的深，让我们也开始惊艳到被他爱的那一个震撼跟感动，就有了爱的能力去爱别人。有时我会觉得这一点事怎么还是又这样发生了呢？很快的就想起，我不是也有类似的事，很快天主宽恕我，我又这样了。那么天主再宽恕我，我怎么能不宽恕别人呢？就以不同的态度对他，一二三五。为什么一二三五？不是一二三四吗？那当然是一二三四。为什么一二三五呢？就是没有中间的事，没事了。这是真的就没事了。忍耐生了老练，老练会生旺德，旺德就是让我们会有盼望，我们会盼望，我们会盼望，而这个盼望是让我们不会蒙羞，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他的爱，无限量的爱，借着他的圣神就倾倒在我们的心里。这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心中，我们的心像是一个容器。你会体会到，当你把水倒到容器里，纵使有一点点的缝，去到一个地方，它也会去的，它每个地方都会去的。若是满满的水充满整个容器，那么里面都是天主的爱，没有恐惧。若是只有一点点的水，就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就对被充满。天主对我们的旨意，主耶稣告诉我们，应要全心，应该要全心的爱上主，你的天主。应该要全心全灵，这一个全灵，直接的翻译是全魂，英文用的是 soul 啊。这一个全部的魂，就是你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思想，全部的意志。我们可以祈求主啊，帮助我全部的思想，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意志，选择你，爱你，体会你，认识你，明白你。这一个全灵的爱他，还包括全意。这一个全意英文用的是 all your might， 就是让我们用我们全部的思想 来爱上主你的天主。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想着他，思念他。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不会说我很爱你，但是我不想见到你，那你是说谎的。你会很想要见到他。有人跟我说，我好想见到你，四年没见了。我知道他是讲真话，因为他没有必要跟我讲这个话。我也真心的说，我也很想、愿意、盼望着来见在这里可爱的诸位，以及认识主把得救的人、他召教的人都带到我们中，把我们聚在他的羊圈里，就是他的教会，就是他的家。他要把他的丰富充满在他的家中。在《厄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的第一章第22节，我们可以从21节看起。天父赐给主耶稣至高至圣的名，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赐给他的名超乎一切的率领者、掌权者、义人者、宰治者及一切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就是他是至高的，他的名就代表着他的权柄，他的名就代表着他自己，他的名就是代表着他的性情跟他的特质，就是他的爱，就是他的全能，就是他的特质。他是至高的，又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使他做教会内的至上的元首。这教会内至上的元首，头就是耶稣基督。万有都是在他的脚下，一切受造物在他的脚下，而基督徒却是他的身体。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也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回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在他的爱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要服在元首基督的权柄底下，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就是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一切的圆满都是在基督内，就是在他的教会内，就是在他的身体里面。我们就是这样蒙召的，进到了那一个圆满的地方，在那里充满一切圆满的地方。而在那里有他的爱，在那里有他的治愈，在那里有他的作为，在那里他给我们的命令，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就是要我们在那里完全的爱他。当我们会完完全全的爱他时，比你想象更好的他为你所准备的就成为真实。当你会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上主你的天主，他在你的心中就要做主为王掌权，他在他自己的住所里是有权柄的，那么他在你的生命中他掌权，他做主，那就是王。我们的身体是他的圣殿，他坐在里面，他就亲自要整理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生命中什么还是他没有掌权的地方， 它显示出来，那么我们要决定，我愿意，我多么愿意，我多么愿意。他要我们做的是为我们的好处，他给我们的丰盛也是为我们的好处。他愿意给我们的丰盛，他愿意给的更多，又是他拿走一些空间，好使我们有更大的空间来承受他新的祝福、新的恩惠。当他拣选的亚巴郎信从了他，就去到他指定的地方，就一路跟随他。亚巴郎年老没有孩子，天主就赐给他恩宠所生的孩子。亚巴郎99岁没有自己想要的孩子，他99岁，可是天主显示给他，我要使你成为一大民族，他信了，我要赐给你的后裔我的祝福。那时他跟他的婢女所生的伊斯玛尔，他说万伊斯玛尔在你的跟前蒙受祝福就好了，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孩子。但是天主说，那不是我的旨意中，我要给你的儿子。亚巴郎信了，撒拉90岁了，99岁的丈夫，90岁的老伴，怎么还有这种喜事呢？连撒拉听了都在笑，怎么可能呢？我们要知道，为人不可能，为天主一切都可能，为天主一切都可能，为他一切都可能，真的为他一切都可能。在那好像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你信他而坚信不疑。亚巴郎就是这样的信他，到达他觉得自己完全不可能，而事情发生了。一年后果然一个孩子诞生了，叫做伊萨格，是天主要他取的名字。伊萨格的意思就是天主使我笑，他使得在他的家中你会笑的，他会使得你从里面喜乐起来，欢乐起来，比你想的更好。而亚巴郎他非常非常爱这一个年老天主给的恩宠，是恩宠生的，恩宠生的就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人做的跟天主做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从肉所生的属于肉，从神生的属于神，是天主做的，是天主生的。亚巴郎非常非常爱天主给他的礼物，可是这孩子大了，天主说把他带到我指定的地方摩利亚山上，把他献为全燔祭。亚巴郎有了这个呼召，这是很难的事情，这是他的最爱。他没说早知有今天，你当初何必给我他没这样子讲，那就不是权益了哈。你的思想里面有很多很多跟神的旨意相敌对的，反对天主知识所树立的高在，那要铲除的，那要除掉的，好使我们能够全意的爱他。他没这样说，他也没说你不是祝福我，我的后裔有如天上的星辰，地上的沙粒这么多吗？为了让你的祝福不落空，我绝不杀他，也就是从他的后裔。你以为你是在做天主的事，你帮助他不失信，其实呢，是你的心三心二意，有抵挡他的地方。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哇，我是为了天主的旨意我要管教你，我是为了天主的旨意我对你发怒，可是经上说人的愤怒不成就神天主的公义， 他是公义的天主，你看他的愤怒都是公义的，但是人的愤怒会冲昏了头，是不义的，会悔改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做神的事，可是其实有光时我们是要悔改，我们做了相反圣神引导肉性的带领的事。亚巴郎也没有用任何理由，也没有想任何其他可以逃避这一个天主对他的呼召，他第二天清晨就上路了，而且都准备好，把他带到山上，又没带火，又没带柴，啊，忘了带，让我们下山吧。有人就是这样，巴不得这个事情落空。你不要想，巴不得他落空。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事情最好改变，落空了。但是我们没想，天主你的旨意是要让他落空，还是让他成就？让他成就，有时是我们心中很大的为难，要把最爱的献给天主，就是全心全灵全意的爱天主。亚巴郎这样做了，他就这样的献上了以撒格。我们要知道，天主是使死人复活的天主，亚巴郎相信，纵使这一个儿子死了，你的祝福使他成为蒙恩的后裔，从这后裔要生出许多后裔来，如天空的星辰，地上的沙粒这么多，如何成就呢？你不用担心，全能的天主要如何成就他的美意，他会成就的，他亲自成就了。也就是我们愿意完完全全按照他的旨意是最好的。如果亚巴郎不能在这个考验中继续往前走，他会阻挡天主在他生命中的祝福。可是天主准备他，准备他。有些磨难在你的生命中，是天主在准备你进入更大的美好中，在准备我们进入更大的美好中。他在准备我们，他要我们全心全灵全意的爱上主，我们的天主。第二个诫命呢，跟此类似，就是爱近人如爱你自己一样。全部天主要我们做的事就系于这两条诫命，全心全灵全意的爱上主，你的天主，爱近人如爱你自己一样。全部的诫命都是在爱里，他要使得我们成为一个爱的器皿，满了他的爱，成为彼此的祝福。而在他的爱内是合一的，会合到他的爱内，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被他呼召要进入这成全的爱里。让我们一起祈祷，带着感恩的心献上我们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你就爱我到底，你的爱永不止息，你的爱不改变。当我迷失时，你就带着爱来寻觅我，你愿意我不在罪恶中丧亡，你就亲自为我的罪替我而死，你受尽了苦难为我而舍命，就是为了救赎我，除灭我的罪债。我一向你明认我的罪，你即刻就宽恕我，就拥抱我。主耶稣，我愿意向你认罪悔改，我愿意顺从你圣神的感动，求你住到我的心中，掌管我的生命。我把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交在你的掌管中。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 为我一无所喜，你是我心中的一切所有，我要全心全灵全意的爱你超过一切受造物，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爱慕你，我就有能力来爱你所爱的，你摆在我周遭的近人，爱他们如爱我自己一样，因为你就是爱，你要我做的事就是你喜欢造就我，给我恩典也是可能的，在人不可能，为你一切都是可能的，求你赐给我这一份爱，就是因为这份爱使得我出死入生，使得我不再活在黑暗中，而是在你的光中进入光明，不再是黑暗之子，而是你在光中所生的光明之子。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引导我，主耶稣，我认识你很多很多年了，在这些年来我没有把你放在我生命的首位，我失掉了起初的爱，我要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的罪，让我恢复起初的爱，就是在你的爱内碰触到你那一份美好的真实，碰触到你那一份喜乐，那一份平安，那一份在你的爱内我不再恐惧，我也把我所有的害怕担心都交给你，把我的担子交给你，我愿意背起你的轭与你同行，学习你的良善心谦，你的轭是柔和的，你的担子是轻松的，我就必要得到灵魂的安息，让我全灵的爱你，我的思想爱你，进入安息里认识你，我的情感完全的爱你，也就安息在你的爱中，我的意志我要选择你，我要永永远远的选择你，我向你只说是，我向撒旦就说不，是的，主耶稣，我是属于你的，求你带领我在正义的坦途上来跟随你，记住成全，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